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对于熟读圣经的基督徒来说，在先知书里要找到关于基督的预言并不难，但当时作为上帝代言人的先知们可能并没意识到记录的上帝话语意味着什么。就像弥迦先知指着小城伯利恒预言说，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先知是否知道这是指着神的儿子降生世界来说的呢？这个预言在数百年后竟让罗马皇帝希律王坐卧不安，不惜屠杀婴孩以除后患。有人说，除了福音书的记载，历史上并没有希律王屠杀婴孩的记录，但也有人说，根据大希律王滥杀无辜的历史文献，他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固，凭着先知书的佐证和东方博士寻访犹太人之王降生的传言，就屠杀婴孩的事件极有可能发生。再说了，福音书传开的时代，犹太人仍然在罗马皇帝统治之下，那福音书作者又怎敢冒着杀头的危险编造帝国的谣言呢？但凡福音书里有一处是编造的，在那个年代都不可能流传开去。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质疑或否认圣经真实性的人都没有好好的研读过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四章六到十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啊，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四章十一节到五章第二节。读完弥迦书的四章六到十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不禁的问道，先知弥迦所预言的是什么时候的情形啊？那我认为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巴比伦来攻打南国犹大，俘虏以色列人的情况。弥迦就预言说了，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那么当尼布甲尼撒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剩下的居民他们就逃跑了，他们就住在田野里边，那么最后呢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弥迦在弥迦书的四章九到十节中，他所看到的不只是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所俘虏，他看得更加的远啊，他看到了后来的犹大呀也被巴比伦给掳走了啊。紧接着弥迦就预言神的拯救，他说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 虽然犹大会成为巴比伦的俘虏，但是呢，神他会从那里啊来去拯救他们。根据以赛亚书44:28以及历代志下的36:22-23经文的记载，我们知道神的确借着古列的手啊来去拯救了他们。那么先知弥迦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神的百姓所受的缠难和苦难，也就是大灾难时期的末日之战，并会在喜乐中来去结束。好，弥迦预言犹大没有君王，那么这个预言将通过犹大的末代王西底加贝鲁而来成就，仿佛缠难的妇人。那么这句话中分娩的痛苦啊，那么就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啊，这是指犹大虽然饱受被掳的这个痛苦，但是呢，神将恢复他们，啊，这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啊，就让人感到很振奋。因此，信徒应该存有感激的心啊，来去面对所有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后啊，有神为我们来去做工。好，根据弥迦的预言，犹大必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同样在复兴之前，耶和华将招聚外邦的列国来审判他们，那么是要透过以色列来去惩罚他们，而他们的财宝啊，将要献给普天下的主耶和华。好，根据弥迦书1:1经文的记载，弥迦他是和先知以赛亚呀同时代的一个人，他生在主前的8世纪，犹大国亚哈斯以及西西加王的时代。但是弥迦预言了100多年之后啊，犹大国呀将要在主前的587年被掳到巴比伦，以及被掳之后又在主前的538年得以回归故土。那么在当时，统治世界的强国是亚述而不是巴比伦。不过巴比伦呢，已经有威胁亚述之势了。弥迦书4:11经文说。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弥迦就预言说了，有许多国的民呢聚集攻击你。那么这里就提到了很多国家的人民啊，这是因为弥迦他换了一个主题，他就从巴比伦的入侵就转到了其他的一些事儿。那么有好几个先知啊，也提到将有很多的国家会聚集一起攻打耶路撒冷，啊，例如说在约珥书3章，啊，撒迦利亚书的12章和14章，以西结书的38-39章，啊，都提到在大灾难时期啊，将要发生哈米吉多顿之战。那么先知弥迦在这里就预言了神对恶的那个终极的胜利。那么罪恶势力呢，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神国度的灭亡，以及百姓的堕落，还有苦难。那么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啊，他们就诱惑以及侮辱神的百姓。但是呢，神他终究会彻底来惩罚那些折磨神百姓的势力。那么这一部分的预言就预示了教会啊，终将战胜撒旦。主耶稣他正是作为这种胜利的一个预表。他在旷野就抵制了撒旦的诱惑，并且取得了那最后的胜利。好，先知接着就从神对耶路撒冷奥秘的筹算，那么就转移到了神对多国的这个计划。许多国啊，这个词儿比较吻合入侵的亚述大军啊，而不像是形容巴比伦军队的。有学者呢，将弥迦书的4:11和以赛亚书的29:7来去相互的比较，啊，认为许多国啊所指的就是组成亚述大军的各个国家。那么还有学者特别提出，这里呢很可能是写于亚述入侵时的西安之歌。那么在主题相同的平行经文中啊，从未如此描述过巴比伦他们的军队。但事实上呢，是恰恰相反的啊，许多国还是巴比伦所蹂躏的对象。那么先知在此就再度借着多国之民的对话呀，来去揭露敌人他们的计划。玷污啊，意思就是亵渎，也就是说，多国之民很想摧毁保障西安圣所、圣殿啊，包括至圣所的神圣的城墙，他们想要除去神的圣洁之地。 那么有学者就表示，当列国认为自己是历史的中心啊，并寻求满足自己的全能时，他们便不能够容忍西安的存在，于是呢，他们便千方百计的想要摧毁任何审判啊，或者是管束他们的那个力量。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的四章十二节，经文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长一样。”好，弥迦就预言说了，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那么意思就是，多国之民不知道神要怎么来做，他们就盲目的来攻打以色列，但却不知道啊，是神带领他们来惩罚以色列的。弥迦在这里就预言，神聚集多国之民，如同将河捆聚到河长一般的容易。整个古代近东乡村文化里边呢，主要农场设施之一就是河长。那么成捆的谷类啊，就被送到这个中央的地点啊，打谷取糠。因为农业和生产力的重要性，那么河长呢，自然会具有礼仪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河长它是大片平坦的开放空间，那么显然在打谷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用途。所以当空间不够啊，或者是想要公众聚集而皇宫不适合的时候，那么河长呢就作为露天的征用场所，那也就不足为奇了。结果呢，河长就成为一个集会的一个场所了，法律事务和商业的交易啊都在这里来去敲定。那么在乌加列的阿赫特史诗中啊，国王达米尔公开在城门外的河长上啊来去评断松安，那是一个分别善恶的一个地方。那么多国之民的骄傲，他们全都在神的掌控当中。以赛亚书十章五到十一节经文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施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你看他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成了自己毁灭的工具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运用他们的憎恨和骄傲来造成他们的挫败。那么正如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以智就取胜了撒旦一样。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八节，保罗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你看这些人，他们就聚集在一块儿啊，来去对付耶路撒冷，但是事实上聚集他们的乃是耶和华。他们计划使圣殿的范围啊成为荒芜之地，但是耶和华将打击他们。他们来是为了要掠夺耶路撒冷，但是相反的，他们将遭到掠夺，而他们所留下来的财富啊将被奉献给耶和华。弥迦书四章十三节经文说，西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 将他们的祸献于普天下的主。好，弥迦书四章十二节中提到的禾场上的禾捆，那么形容的就是被带往审判地点的列国。而四章十三节里的踹这个字眼呢，那么形容的则是刑罚本身。啊，多国之民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彼此就商量啊，要去除属神之地。那么现在呢，耶和华却命令西安来清除他们的地。拖拉着踹鼓槌的牛，那么就象征了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呢，就神奇的具备了铁的脚，啊，就代表无敌，也具备了铜的蹄，啊，用于彻底的来践踏敌人的骄傲，还有他们的自负。那么当神在耶路撒冷城门口杀戮亚述大军的时候啊，这个预言呢就开始来应验了。那么根据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三节经文的记载，耶利米把巴比伦比作踹鼓的禾场时，那么可能呢他也想到了这一点了。那么这尚未完全成就的应许也成为了教会的传承，而这个应许呢也在教会中啊来得到属灵的应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就记载耶稣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神被称为是全地之主啊，因为他奥秘的筹算呢，在列国全都得胜了。神就呼吁自己的百姓说了，西安的民呐，起来踹鼓吧。你看，世界上的列国就像在打鼓场上的鼓舞一样，那么以色列呢，要来打鼓了。啊，今天的以色列还是要依赖其他的国家，但是到那日，以色列人呢，要来依靠神。诗篇七十五篇六到七节，经文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是这人降卑，是那人升高。啊，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帮助不是从各地而来的，他们的帮助啊，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弥迦书第四章这最后的三节经文呢，让我们就看到未来的战争会终结大灾难时期，那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弥迦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那么就预言了攻略耶路撒冷的仇敌啊，要受到的一种刑罚。被玷污啊，就是被战火所蹂躏；禾场，那么是指审判的一个地方；踹鼓、蹄、脚等词儿呢，是用强壮的牛啊，在愤怒中来去痛抵敌人啊，来比喻啊百姓他们可战胜敌国。那么《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七节经文说：“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好，献与耶和华，那么就是把战争中所得来的来去归给神。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四节经文说，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弥迦书第五章就继续了第四章的主题，因为神曾经应许过，先知预言未来的荣耀。那么先知弥迦在第四章就预言了末后的日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在第五章来看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弥迦书五章一节经文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好，在希伯来的原文圣经里边呢，这一节经文它是第四章的结论。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应该属于第四章才对，因为它延续了四章九节的预言内容。那么这和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呢有关系。弥迦在描述末后的日子时，让我们就看到了巴比伦入侵时的那个恐怖， 也让我们看到大灾难时期以及哈米吉多顿之战的那样的一个光景。那么现在呢，他就继续的提到巴比伦入侵犹大的观念。米迦就宣告说了，因为仇敌围攻我们，我相信这是指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有些人就认为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那么这句话里的审判者是指主耶稣基督。可是呢，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仇敌他是用手来去打主耶稣的，不是用杖去打他的。耶稣呢，也不是被围攻时来遭受击打，不是被外国军队击打，而是被自己的同胞所击打。所以呢，我们认为这节经文呢，是指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受到同胞的虐待。我认为五章一节所提及的以色列的审判者，那么很明显呢，是指大卫王朝最后的一个王西底家。那么列王记下的25章7节就记载了当时的情形。经文说，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我相信弥迦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当时西底家他所受到的屈辱。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大卫后裔的王朝啊已经结束了。其实西底家他不是大卫的直系的后裔，约雅敬做王3年以后啊，他就背叛了巴比伦君王，那么就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掳去巴比伦了，然后约雅金就被立作王了，那么约雅金呢，后来他也成了俘虏了。那么列王记下的24章15节，经文就记载说，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你看，这是大卫后裔啊被掳走的一个君王。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有约瑟和玛利亚，玛利亚她就是主耶稣的母亲。那么当时尼布甲尼撒把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安置在耶路撒冷做王。那么当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的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厌烦了这些耶路撒冷诸王的后裔，于是呢，他就拿住西底家啊，在西底家的眼前呢，就杀了西底家所有的儿子，并把西底家掳去做俘虏。啊，你可能会从这个毁灭性的经历啊，来认为啊，大卫的后裔啊已经断绝了，神应许大卫的后裔中必有一人永远做王的这个预言呢，可能永远也不能够来去应验了。那么因此呢，我们一定啊要看下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和我们所想的就成了对比了。弥迦书5章2节经文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节经文就成了关乎圣诞节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了。如果你在圣诞节期间没有读这节经文，你可能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主耶稣他不是降生在12月25号。人们之所以会选择那一天，那是因为啊，要确认他是降生在冬天。但是呢，他更可能降生在春天，因为12月太冷了，牧羊人呢，不会到山上去放羊的，这个时候羊群他们会躲在山洞里边。那么大约是在主后的532年设立了立法，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说，这个立法和我们今天所用的立法一样，但是这个立法一年的天数啊并不正确，这就是有闰年的关系。在主后的1752年，这个立法呢就往前跳了11天。那么因此，即使其他的环境是吻合的，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啊，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在12月25号。那么这又引发了遵守安息日的问题了，啊，哪一天才是安息日呢？其实这个呢不重要，啊，主耶稣降生的正确的日期以及他在哪一年降生啊也不重要，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伯利恒啊，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呢在历史上啊已经被证实了。那么先知弥迦他就预言说了，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原文有但是这个字儿，它是一个小小的连接词啊，让我们就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了。西底家和大卫后裔尽管被俘虏，最后呢还是会回到以色列地务农的。那么先知预言大卫后裔的那一位啊，他就快要来了。经文说伯利恒以法他，那么这个称呼呢有点奇怪啊，由于有两个伯利恒，所以先知弥迦他就加了以法莲。以法莲它就是多结果子的意思，那么加入以法莲呢是做区分用的。你看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年啊，弥迦呢他已经指出啊基督他所降生的那个地点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福音书记载，当耶稣降生的日子，有几个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博士，因为观测到犹太人之王的心，专门大老远追着心跑来要拜基督。这事不仅让希律王不安，和城的人都感到不安。如今想来，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先知书预言天象启示童女生子，没有一个是合乎人的逻辑，真正可谓是天衣无缝，出人意料。那么人又怎么能够凭着自己的逻辑来推测神存不存在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是不同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让古老。